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在这里有美玲，还有我们的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呢，一起在这里就我们关于圣经的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啊，进行一些分享和探讨。美玲你好。
凯川你好。洪牧师你好。
洪牧师好。
凯川和美玲你们好。
洪牧师啊，记得吗？上一次啊，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亚伯拉罕了啊。
是。
特别也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他唯一的独生子以撒。
是。
那么神要他来献祭，亚伯拉罕就真的凭着信心呢，把以撒带到了祭坛前。
是。
但是最后呢，神知道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于是呢，就特为的准备了一头羊。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代替了以撒献祭。当时大家就停在了这里啊，所以今天呢，就请洪牧师来啊，继续呢为我们大家来讲述下面的这些故事，好不好？
好。对，这个圣经里面拣选亚伯拉罕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把圣经看成一个整体。圣经就是讲一个神怎样用他的恩典来拯救罪人的故事。所以圣经新约和旧约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旧约所讲的要在新约里面最后全部要彰显出来。那么我们看是这样子，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其实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后裔叫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什么
以实玛利、
那就是现在的所谓阿拉伯人啊。现在大家知道中东这两在互相在对峙，但是在这儿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呢？如果没有巴比塔的审判的背景，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因为巴比塔就告诉我们，上帝用洪水曾经审判了这个世界，只是有一家蒙恩，就是诺亚的一家蒙恩。但诺亚这一家他蒙了恩以后，他的后代也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后代呢后来就跑到了这个示拿地的平原，造了什么呢？一个巴比塔。那这种情况下上帝再怎么做呢？上帝是不是再降一次洪水呢？上帝已经在诺亚时代的时候已经跟诺亚立了约了，上帝不再用这种方法来审判人类了，地会那么在，四季会这样在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说、上帝看到谁不好就把谁清理掉嘛，那么就只留下好的。那如果这样子，我说最后留到后来没人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以这个意思来说，神真的是要把一个拯救的信息要提出来的话呢，人也只能走被神拯救的道路呢，就借助亚伯拉罕拣选他，然后拯救的道路就从那里开出来了。后来神就拣选了这以色列民族，就是拣选的民族了。有人就说，那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呢？因为中国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是巴比塔以后产生的，那是在自然里面产生的，在血气中产生的，也就是在罪行中审判的结果。所以神要拣选的民族就必须是从什么拣选一个人来。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因为他以献以撒的行动表达了他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献出来才知道，而是神早已预备他成为这么一个信心的器皿，然后借着把以撒献出来的时候，上帝表明了他的救人的一个方式。以撒是怎么被救出来的呢？就是借着个羔羊，羔羊去为以撒去死，以撒才不死。总是要有人去死的，总是要有被献祭的，就是以撒他能够被从祭坛上拿下来，是因为有羔羊。这就奠定了上帝的一个拯救中核心观念，就是一个什么呢？代赎，就是用另外一样无瑕疵的好来代替这个羔羊，就是这样的。羔羊是预表谁？大家也知道，是预表了后来来的真正的神的羔羊，拯救世人的就是耶稣了。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知道以撒的重要性。以撒就是代表着我们世世代代被耶稣那个羔羊救出来的人，是这样子。那么以撒下去当然还有故事。
对呀、很多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以撒后面他好像还有两个孩子是吗？
是，他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以扫。这两个孩子出来以后神又继续拣选。你看神就是在这个里面，他总是从以实玛利和以撒呢做了拣选，然后到了以扫和雅各又分别做了拣选。这里面就表明呢，其实神的计划是预定的，不是由人的后面的表现来控制神的行为，而是由神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上展开来的。因此在这里只有一个后代，就是 雅各成了以撒的后代，而以扫就没有被拣选，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应该说是什么？雅各的后代。
这个也很奇怪，有的朋友就问哈，说为什么神去拣选两个兄弟嘛？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兄弟是双生子，就是双胞胎了。以扫实际是先出来的，
对，
雅各是后出来的。但是好像在圣经当中，神就是喜欢要雅各，选了雅各，那选了那个老二，没有选老大哈。这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公平，神为什么要这样选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呢，这两个人好像也都不是说多完美，尤其是雅各，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诡计啊、鬼主意
啊。
但是神还是选了这个好像耍诡计的人，我们就不太理解了。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好，这问题是很普遍的，很多人看到这个故事自然就会有这个反应，觉得神又好像不公平。但是我在这里说，公平不公平，这个是一个其实应该是法律的观念。上帝是全地的审判主，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没有不公平的事情，上帝就照着你所做的来审判你，你所种的是什么就收的什么。如果人向上帝要公平的话，正如你刚才说的，雅各和以扫两人都有问题，其实都是犯了罪，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如果说这个角度的话，上帝呢审判就是了，在审判面前每人都得到一样的他们的自己罪应有的代价。可是上帝要拯救，拯救就不能只是从法律的公平的角度上看了，因为上帝发怜悯，所以我们得到的上帝的这种拯救呢是一种恩典。所谓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东西，所以上帝的拣选我们叫它是恩典的拣选，是完全由上帝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所做的决定，所以叫主权的拣选，因为根本不在乎人自己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九章，关于你刚的问题有一段圣经的解读啊。
罗马书就应该是新约，
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就像洪牧师你讲，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嘛，像雅各他是用骗了长子的名分嘛，用红豆汤来骗了哥哥，那他不是好人嘛，神为什么会拣选他呢？所以如果洪牧师刚刚所解释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人嘛，
对，
我们都有问题，所以不能说神只是会拣选好人去帮服侍他。
对，这就是一般宗教的观念。一般宗教观念就是你要修行啊，戒啊，你好了你才可以，你不好不行。这个跟我们日常经验也是符合的，我们觉得当然了，你上帝总是拣选好人了，你审判坏人了。问题在上帝面前，上帝告诉我没有好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人，都是作恶的，都是偏行己路，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说你灭亡我们吧，上帝就说我要开恩，我要从我这里面，我要救把我的什么，我所拣选的百姓，这就是上帝的救恩。
嗯，
上帝的救恩那是特定的。
那您说是不是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呢第十三节啊，它上面写着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是啊，所以在这里公平不公平，神已经有了回答，这断乎什么没有，因为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那只是一个发怜悯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借着告诉我们，神的救恩给我们得到的人可不要自夸，因为荣耀是归神的，没有认为你是比别人好，上帝拣选，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因为骄傲常常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大敌。如果基督教不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的话，我们很容易用人的东西代替。我们如果这样说，哦，上帝是公平的，因为看我好所以拣选我，你不好就不那个话，那么反而就把上帝的主权给否定了，好像救恩全部是由人自己来决定。
而且人会有一个骄傲的心，因为是我好嘛，所以我能帮神做事情，
啊，
你不好你就不能做了。
是，
所以在圣经这个十六节又继续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基督信仰当中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唯独恩典就在这儿。所以因此关于这一段讲得特别清楚，因为神他注重的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的救恩也不是说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他是说也不因为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为他的儿女，而以撒呢是上帝凭应许生的，是在他计划当中要他生的。以色玛里是人自己的意思，所以上帝排除了任何人的意思，甚至这个意思一直到以扫和雅各。 所以在这里面特别讲，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上帝的拣选已经定了，只是要显明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因为很清楚嘛，还没有生的时候，神对利百加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这么很清楚的一句话，表明这一切都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神是掌管历史的主，这让我们不得不由衷的产生对神的敬畏感。
我们有时候老觉得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好像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也这么想，为什么选他，为什么不选我们中国人哈、啊？其实在这里呢，牧师就讲到了，真是神的主权，他要定义选谁就是谁，也不在乎你好我好啊，
是，
只是在乎神他要选谁就选谁。
对，
因为我们用了现在我们的想法，这个社会里面常常都说公平不公平，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想要公平啊，两个你怎么选呢？
刚才牧师也讲到了说，在圣经当中呢还提到了摩西呀、啊、
嗯嗯嗯，
对吗？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摩西是怎么出来的啊，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的朋友真的连接不起来。比如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独生子是以撒、
嗯、
那我们又知道了以撒后来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刚才您说神呢就拣选了雅各，那也就是雅各的后代一点点的下来。
是，
那后来雅各又生了什么孩子是比较独特的，是神拣选的呢？
是，因为我们下面呢，我想接着我们可能要谈关于上帝所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我们很快呢就要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了，所以这点我想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其实呢，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就一个民族，他的计划当中是说得很清楚，他说将来他的民族他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在信心的考验上面，他很久很久才得了一个应许的儿子，100岁的时候有以撒。这以撒呢也跟了很久以后再生了一个双生子，看起来很难，可是就在这个雅各在神的计划当中，他生了12个儿子啊，12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孩子特别，这个孩子叫做什么呢？约瑟。这个孩子他生来以后被神特别保守，他很正直，所以他非常得到雅各的喜欢，可是其他的几个哥哥们就联合起来对付他，对付他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害他的行为，就是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啊，然后假抱雅各，他被野兽什么吃了。其实呢这个时候呢，约瑟后来是被那边阿拉伯的商人救出来，又带到了什么埃及。在埃及约瑟呢就吃了很多苦啊，当然我们只从约瑟身上看到神的保守拣选的美德，他后来被那个波提乏一个埃及的一个大官那边做去做管家，做得好，做得好以后没想到波提乏的太太竟然诱惑他，他为了在上帝面前表示他是神的选民，不能做那些亏负人的事情，拒绝了他太太以后反而被诬陷，结果丢在监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与他同在，神呢就怎样是借着有两个埃及的大官下的剧中，让约瑟给他们解梦，解梦了以后神又借着后来在这个埃及发了大的灾害、哦、让埃及的法老也做了梦没法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当年被解梦的那个大官向法老面前推荐了约瑟，由此约瑟被召在法老面前帮法老解梦，解梦成就以后受到法老的什么大大的提拔，就成了埃及的宰相。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让他做宰相目的是为了他在埃及接应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十一个哥哥后来在那个迦南地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都到埃及去买粮的时候，接待他的正是约瑟。神他的救恩在这里面就是显出他的特点了，他救的对象正是当年害他的仇人，所以在这里面约瑟所做的不计算人家的恶，反而把神的怜悯恩典给了他，给了他们的时候，然后约瑟说，这一切你们虽然当初对我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啊，所以神呢却借着人做的恶事，在恶事当中却开出了救恩啊，这就是神的奇异的恩典。是这样子呢，就把这一家呢雅各的所有的子孙呢一起都带到了埃及了，这就是让埃及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他的子孙能够成长的摇篮，以色列人就这样子，这个民族就在埃及形成了。
牧师，其实听到您讲这一段我们就能够连接起来哈。但是呢，凯传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也是朋友们经常问的，就是说刚才您讲到约瑟他是神所喜欢所拣选啊所保守的，可是我们听到了您一开头讲呢，他又被他的哥哥们嫉妒扔在坑里面，然后呢又差点害死他，然后他到了埃及，
是
那个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了。有的朋友就说，那上帝不是万能的，他不是全能的吗？他喜欢你，他为什么不一直保守你啊，让你一切一切一切都很好啊，为什么他还要让你经历什么磨难呢，然后最后才保守你或者怎么样。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是一个基督徒，假如那我生病了啊，我经历一场很大的病，然后差点死了，然后才活过来。那如果是说神那么爱你，不要让你生病，不是更好吗？一直保守你，保守你很好很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您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
讲？人呢常常会问这问题呢，是鉴于我们自己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其实神拯救我们目的不是只是为了保持我们太平，神就是服务我们，这就是对我们好不好标准不在人而在于神。所以神要我们认识的好不在乎我们自己身上，而在乎上帝身上。所以其中一个神要让我们怎么认识他，其中就是要我们呢是借着这个世上的磨难苦难当中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来下来和我们受苦的神，就是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子民当中来受苦的。所以在我们的受苦当中，我们就体现到神的美意，我们过去的罪性就在这个苦难当中磨练当中就被克服掉了。比如我们人都是贪图安逸的嘛，都喜欢享受的，所以我们按照享受的胃口啊，神啊你尽量给我好东西享受，但是这样子我们得到东西的话，但是我们的品格也就轻奢了。我们做父母的话，有智慧的父母有时家里尽管很有条件，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不是说子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可是子女就不高兴，就这是对我不好，知道吧？你对我好的话，因为我要什么就给我。可是这样的孩子出来以后，所谓被溺爱成性的孩子，往往有个特点，他们真的是不会尊敬他们的父母的，父母就变成他们的要钱的那个 vending machine。 他们以为这样子父母就顺着儿女的这种情欲在做的时候，父母就失去了他的责任。这个父母等到孩子后来在社会上又不适应犯了罪，他反过来还要怪父母，父母就没尽到他的责任。可是上帝是负责的，上帝按照他全权，他认为你的真的需要往往不是人自己觉得要需要，上帝需要你忍耐，可是人就不喜欢忍耐，上帝就一定要磨练你要忍耐。等到你在这个忍耐当中，你就会更加的体会神是怎样在这个里面引导你对付你的个人中心的这种罪啊等等的，怎么样才明白什么叫做仰望，什么叫做信心。你好，
人就是要从磨练当中去成长。
对，
如果你非常顺利的话，你说每天我们把小孩开车送到他去学校，他从来都不用走路的。这些小孩如果有一天要他走五分钟的路，他都叫得不得了，他都说哎呀好累好累。所以真的人真是要从很多事情慢慢慢慢从困难当中去学习成长。
是，现在下一代有一个词就是你不要给我压力，我就觉得什么给你一点要求就是压力。
对
对吧？好的，其实过去听说在这一代呢，我们称它为草莓族。我说草莓族什么意思？草莓就是不能被压的，是摆在那里好看，但你不能做，也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可是这样一代不就垮了吗？所以在这里你没给我压力啊，这句话就变成好像很叫 political correct， 然后呢另外一方就感到 guilty 了，我给你压力。其实我们换一个字，你必须接受挑战，没有挑战你就人生生命就不能成长。这一代有很多后现代的思想进来以后是很可怕的，只用这个东西作为借口托词，结果把很多的管教都拿掉。其实管教起来人是不舒服的，圣经都说没有人喜欢管教的，但以后结出来的就是义的果子嘛，关键就是在这儿。
所以摩西也是不是在一个非常顺利的环境当中成长的。
是，
所以我们要可能在下一次要看一看、摩西这个人物了，而且呢摩西是怎么样从雅各的后代出来的、我们要请洪牧师再一次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关于摩西他怎么样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神怎么样来颁布他的律法。
好。